一束光，用跳跃的音符带领着你和我穿过长夜，那是牵引，那是爱。
长夜的牵引，吴爽和你一起离开黑暗，迎向那光。我是吴爽，亲爱的朋友，这个时间听到我的声音，你一定知道是长夜的牵引节目开始的时候了。是的朋友，长夜的牵引欢迎你的到来。在各种配饰中，我比较喜欢珍珠，那种自然形成的，甚至有着不规则圆的，看上去温润的珍珠。许多年前无意中知道一颗珍珠形成的过程，对它就更有一种难言的好感。原来沙粒进入蚌的体内，蚌觉得不舒服，但是又没有办法把沙粒排出。好在这只蚌不怨天尤人，而是逐步地用体内的营养把沙粒包围起来，后来这沙粒就变成了美丽的珍珠。还有一个正好相反的例子，说吸血的蝙蝠钉在野马的脚上吸血，野马觉得很不舒服，但是又没有办法把它赶走，于是就暴跳狂奔，不少野马因此被活活地折磨而死。科学家研究就发现，吸血蝙蝠所吸的血量极少，根本不足以使野马死去，野马的死因就是暴怒和狂奔。亲爱的朋友，人生在世，不如意事常八九，而再遇到不如意的事时，不妨多想想蚌和野马，你我何不像蚌那样设法适应，利用自己无法改变的环境，以蚌的度量去包容一切不如意的境遇，使之为你所用。不要像野马那样一不如意就暴跳如雷，这样就只能是自食苦果。
帮助我向天赋完全，接纳世界的不完全，帮助我向天赋完全，接纳自己的不完全。世界虽然并不完美，但是并非全然不美。我愿轻看世界缺陷，一天天向天赋完全。帮助我向天赋完全，接纳世界的不完全。帮助我向天赋完全，接纳自己的不完全。世界虽然并不完美，但是并非全然不美。轻看世界缺陷，一天天向天赋完全。
真正明白何为意义的朋友啊，让自己停止烦躁，学会适应一切的逆境，因为逆境是成功的阶梯。痛苦和委屈是一个人最宝贵的经历，一个人的心胸和格局也都是被痛苦和委屈给撑大的。你也会慢慢的知道，人这一生要经得起谎言，受得了敷衍，忍得住欺骗，忘得了诺言。慢慢的你也会知道，给自己一个迂回的空间，学会思索，学会等待，学会调整。人生有很多的时候需要的不仅仅是执着，也需要回眸一笑的洒脱。圣经中最短的经文是约翰福音11章35节，那里耶稣哭了。披戴着人性来到地上的耶稣和我们一样会哭。耶稣哭了，这有给到你安慰吗？你是否感觉到离我们很远的耶稣也曾感受并经历过和你一样的喜怒哀乐，曾经像你一样流泪，像你一样走在泥土地上，也曾经与你呼吸同一个天空下的空气。
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钉上苦痛。你共一生盼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是恩典，一再是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彻骨钉上苦痛。你共一生盼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是恩典，一再是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
生活是不断的选择，你可以选择相信，也可以选择怀疑。在时光的洪流中，我知道它一直在前方引导我。无论这世界怎样改变，我选择相信。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是，这一生都是祝福。
这里是长夜的牵引，和你在长夜里聊起一颗珍珠形成的过程，是不是仍然让你唏嘘不已？珍珠除了形成的艰辛，珍珠看上去也更像一颗泪水，而泪水也是美丽的。我们曾经努力忍住不想让眼泪流出来，是因为不愿屈服自尊心，就硬是把眼泪逼回去。基督徒不应该在那样的自责感中惩罚自己。你知道，耶稣曾像你我一样忧伤过，也和我们一样哭过。他理解你的一切，所以他知道如何帮助我们。于是朋友，那就来到耶稣面前放下一切吧。因为带着这样忧伤痛悔的心所流出的眼泪，真是太美丽了。当你这样流泪的时候，才是真正对自己有益的。这样的泪水是我们重生应许的水滴。有规律表明，人流泪是因为受到了因净化作用而产生的一种自然反应。强烈的感情席卷一个人的时候，他由此而来的压力会在身体内引起化学反应，产生特别的化学物质，它掺杂在泪水中分泌出来。所以泪水可以说是释放压力的渠道，哭过之后，人的心情都会变好，这是因为压力产生的化学物质被排出了体外。上帝创造的智慧和爱真的是令人惊讶，也是因为当人太过忧伤、疲劳、痛苦或孤独的时候，会有眼泪流出而得缓解。由此看来，泪水真是上帝赐予的净化工具，为的是让我们的灵魂得到洗净，而且通过净化作用，重生的人生开始绽放。
都是我的体会，成长的
想你是最快乐的事，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哀。苦涩叫做爱的甜美，我怎样都学不会。
亲爱的朋友，如果一个人不小心摔倒受伤的话，你知道第一步是什么？没错，在贴上创可贴前，首先要做的是清洗。一个人流泪的时候，就是上帝在清洗我们的心，然后他会帮助你，给伤口贴上创可贴，让伤口好起来。你会流泪，因为它要显出我们那隐藏在深处不断化脓的伤口，它让我们重视这伤口，让那些隐藏的东西暴露在太阳底下。也许不知道自己要接受治疗的人会因为觉得暴露自己的软弱感到羞愧而哭，但是知道了自己真实状况后流泪的时候，这泪水突然之间会成为让我们明白上帝慈悲的良药，这良药也能够挖开并且医治我们内心深处那不为人知而且不愿被人碰触的伤口。
我看见上帝的印记，我听见上帝的旨意，我愿意俯伏敬拜你，我愿意歌舞颂扬你，一切都是你的美意，从此不再有心无力，求主赐香流奶与蜜，引领我至迦南美地。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沉睡的珍珠，虽然经过流泪之谷，在旷野里的梦救赎。主啊，我是你的掌上明珠，大海里苏醒的珍珠，我愿用尽我的全部，真心所愿，单单顺服。 听见上帝的旨意，我愿意夫妇敬拜你，我愿意歌舞颂扬你，一切都是你的美意，从此不再有心无力，求主赐下流奶与蜜，以领我指甲的美意。
你好，我是恩惠，欢迎收听《长夜的牵引》，祝您晚安。
这个长夜里，吴爽和你聊聊珍珠的形成，聊聊像珍珠一样的我们的泪水。说到泪水，圣经里记着说，耶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耶稣的泪水中是一个人重生之后的人生榜样。耶稣知道罪的诱惑有多厉害，但不管是身体还是心思意念，他一次也没有犯罪。为了抵挡这些诱惑，为了过与天父合一的无罪生活，为了给人一个毫无瑕疵的榜样，耶稣流下过忧伤的泪水。这眼泪的净化作用以及自我死去的壮烈葬礼，告诉你我真正新人的诞生。朋友，曾和你一样哭泣的耶稣，正站在每一个被泪水模糊双眼看不清他的人身边。他的慈心是向我们的悲哀、忧愁和试炼敞开着的，他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我，以仁慈围绕着我们。是的，主一直等待着你，朋友，直到你通过试炼和痛苦，学习到必须领悟的人生课程，并流着眼泪谦卑地顺服在他面前的时候为止。然后他会让你这悔改的泪水的医治作用使你重生，那么此时你变得明亮开朗的心灵之眼就能看见总是站在你面前的耶稣了。朋友，泪水是美丽的，让自己毫无保留地站在上帝面前所流的悔改的泪水更是甘甜的，因为你在上帝面前流泪的瞬间是献上了上帝最喜悦的祭，忧伤痛悔的心，而那时所流的真正悔改的泪水成为了应许医治的水滴， 约定重生的美丽水滴。
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一尊重你，你一直我提拔我，是我唯有福地。一生虽有苦
感谢你收听今晚的节目，我是吴爽，明晚同一时间再见。
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一尊重你，你心永远呈现。